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，契丹原本是东湖部落，他们的祖先被匈奴击败，退保鲜卑山。曹魏青龙年间，部落首领比能逐渐桀骜不驯，被幽州刺史王雄杀死，部众于是衰落，逃到黄水以南、黄龙以北。到了北魏时期，他们自称契丹，其地距离京师东北方向5000多里，东边与高丽接壤，西边是西，南边是瀛州，北边是漠河，是为凭据冷行山自守。他们以涉猎为生，居处不定。部落首领大贺氏有精兵4万，分为8部，臣服于突厥，担任4京1职。凡是调兵征伐，各部都要会合，打猎时则各部自行其事。契丹与西部合，每次作战不利就逃跑鲜卑山，风俗与突厥大致相同。人死后不见坟墓，用马车载尸体进入山中，放在树梢上，子孙死了，父母早晚哭泣，父母死了则不然，也没有丧气。武德年间，契丹大首领孙敖曹与漠河首领突地基督派人来朝贡，但有时部落首领也小规模侵扰边境。2年后，首领才派使者进献名马、封雕。贞观2年，魔会前来归降。突厥协力可汗不愿外族与唐朝联合，就请求用梁师都交换契丹。太宗说，契丹、突厥不是同类，如今契丹已归降我朝，还能索要吗？梁师都是唐朝边户，盗取我州郡，突厥常住他，我将擒获他，按理不可用降者交换。次年，魔会再次入朝，太宗赐给他古道，从此契丹有了常规供赋。皇帝征伐高丽，征发全部酋长与西首领从军。皇帝回师时经过瀛州，全部召见契丹首领哭哥及老人，按等级赏赐增薄，任命哭哥为左武卫将军。大首领汝和主屈据又率部众归附，就在其部落设置玄州，任命屈据为刺史，隶属瀛州都督府。不久，哭哥率全部落内附，于是设置松漠都督府，任命哭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，松漠都督，封无极南，赐姓李氏。以达基部为俏洛州，河变部为谭汉州，独活部为无逢州，分问部为雨林州，突变部为日莲州，瑞西部为图河州，坠金部为万丹州，福部为匹离、赤山二州，都隶属松漠府，即任命汝和主为刺史。哭哥死后，与西一同叛乱，行军总管阿史的书兵等擒获松漠都督阿卜固，献于东都。哭哥有两个孙子，一名哭莫离，任左卫将军、谭汉州刺史，封归顺郡王；一名晋忠，任五位大将军、松漠都督。而孙敖曹有孙子叫万荣，任归成州刺史。此时瀛州都督赵文慧骄横贪婪，多次亲临其下属，晋忠等都心怀怨恨。万荣原本以世子身份入朝，了解中原险易，挟持反心毫不犹豫，便一起举兵杀死赵文慧，占据瀛州反叛。晋忠自称无上可汗，以万荣为将，纵兵四处劫掠，所向披靡，不过10天，部众数万，号称10万，攻打崇州，俘获讨击副使许清济。武后发怒，下诏命阴阳将军曹仁师、金吾大将军张玄玉、右武威大将军李多作、司农少卿麻仁杰等28将讨伐，以梁王武三思为余官道安抚大使，纳言姚赎为副使，改万荣名为万斩，晋忠名为晋灭。诸将在西峡石黄张谷交战，官军大败，张玄玉、麻仁杰都被俘虏，契丹进攻平州，未能攻克。败报传来，武后于是以右武卫大将军建安王武攸宜为清边道大总管，攻打契丹，招募天下有勇力的家奴，由官府付给主人价钱，全部征发以攻击敌军。万荣衔枚夜袭潭州，清边道副总管张九杰招募数百敢死之士逼近作战，万荣败退山中。不久晋忠死去，突厥莫绰袭击攻破其部落，万荣收集散兵再次振作，派别将骆务整、何阿晓进入冀州，杀死刺史陆宝基，掳掠数千人。武后听说晋忠死，又下诏命下官尚书王孝杰、羽林卫将军苏鸿辉率兵17万讨伐契丹，在东峡石交战，官军战败，王孝杰战死，万荣乘胜大掠，于是屠戮幽州。武攸一派将讨伐追捕，不能攻克，于是 命右金吾卫大将军、河内郡王武义宗为神兵道大总管，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娄师德为清边道大总管，右武威卫大将军沙诈忠义为清边中道前军总管，兵共200,000攻击贼军。万荣气势极盛，击鼓难进，攻陷瀛州属县，肆意横行，无所忌惮。于是神兵道总管杨玄基率西军从背后袭击，契丹大败，俘获何阿晓，降服别将李凯固、骆务整，收缴兵器器械，堆积如山。万荣抛弃军队逃跑，残余部队重新聚合，与西人搏战。西人四面进攻，契丹于是大溃，万荣向左驰逃。张九节设下三处伏兵等候，万荣走投无路，与家奴轻骑逃到潞河东岸，疲惫至极，卧于林下。家奴斩其首级，张九节传首东都，其余部众溃散。武攸以凯旋还师，武后大喜，为此大赦天下，改元为神功。契丹无法立足，于是依附突厥。九世元年，武后下诏命左御前卫大将军李凯固、右武威卫将军骆务整讨伐契丹，击败他们。这两人都是契丹善战的将领，曾侵犯边境，多次困扰官军，到这时立了功。开元二年，晋中的堂弟都督师活因莫绰政权衰败，率部落与协力发一剑绰前来归附，玄宗赐予丹书铁券。两年后，师活与西首领李大仆一同来朝，下诏恢复设置松漠府，以师活为都督，封松漠郡王，授左金吾卫大将军。在其府治靖西军，以师活为经略大使，所统八部都擢升其酋长为刺史。下诏命将军薛泰为押藩落使，督军镇抚。皇帝以平王外孙杨元嗣的女儿为永乐公主，嫁给师活。次年，师活去世，追赠特进，皇帝遣使调剂，以其弟中郎将缩固继承封爵及所领职务。次年，缩固与公主来朝，宴赏有加。有个叫可突余的人，任靖西军副使，强悍勇猛，得人心。缩固想除掉他，但未决断。可突余反攻缩固，缩固逃奔瀛州。都督许清旦率周兵500人，联合西首领李大仆的军队，共同攻打可突余，不胜。缩固、李大仆都战死，许清旦恐惧，移军进入榆关。可突余拥立缩固的堂弟郁于为首领，遣使谢罪，有诏即拜郁于为松漠郡王，并赦免可突余。郁于来朝，受率更令，以宗室所出女子慕容为燕郡公主嫁给他。可突余也来朝，擢升左羽林卫将军。郁于死后，其弟吐于继位，与可突余有矛盾，不能统御部众，携带公主逃来唐朝，封辽阳郡王，留任宿卫。可突于拥立晋中的弟弟少谷统领部众，下诏允许继承王位。天子封禅，少谷与各藩酋长都随从行在。次年，拜左羽林卫大将军，改封广化郡王，以宗室所出女子成为东华公主，嫁给少谷，下诏任命其部落酋长100余人官职，少谷以儿子入仕。可突于再次来朝，不被宰相李元洪礼遇，样样而去。张说说这是禽兽之心的人，唯利是图。况且他正执掌国政，是部众所依附，不以礼相待，他不会来了。三年后，可突于杀死少谷，立屈烈为王，胁迫西众一同投降突厥。公主逃往平卢军，下诏命幽州长史知范阳节度使赵韩章攻击他们，派中书舍人裴宽给侍中薛侃大举招募壮士，拜中王李俊为河北道行军元帅，以御史大夫李朝隐、金兆隐、裴胄先为副帅，率领程伯宪、张文衍、宋之悌、李东盟、赵万公、郭英杰等八总管兵攻打契丹。不久，又以中王兼河东道诸军元帅，中王未出发，以礼部尚书新安郡王李一持节河北道行军副元帅，与赵韩章出塞哺虏，大破契丹。可突于逃走，西众降服，新安郡王将二番俘虏首级告于宗庙。次年，可突于侵扰边境，幽州长史薛楚玉、副总管郭英杰、吴克勤、乌之义、罗守忠率10,000骑兵及西人攻击，战于都山下。可突于率突厥兵前来，西人恐惧，持两端部众逃往险处。乌之义、罗守忠战败，郭英杰、吴克勤战死，唐兵被杀10,000人。皇帝擢升张守珪为幽州长史，经略此地。 张守圭善于统兵，可突于恐惧，表面请求臣服，而逐渐向西北靠近突厥。可突于的牙关李过哲与可突于内部不和，张守圭派门客王悔暗中联络李过哲，以兵包围可突于。李过哲当夜斩杀可突于，屈裂及其党羽数十人，自行归附。张守圭命李过哲统帅骑部，将可突于等人首级装匣传送东都，拜李过哲为北平郡王，任松漠都督。可突于残余党羽击杀李过哲，屠杀其全家，其子李腊乾逃往安东，拜左骁卫将军。25年，张守圭讨伐契丹，再次击败他们，有诏今后作战有功必告庙。天宝四载，契丹大首领李怀秀归降，拜松漠都督，封崇顺王，以宗室所出女子独孤为敬乐公主嫁给他。同年，李怀秀杀死公主叛逃，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讨伐击败他，改封其首领凯洛为工人王，代替松漠都督。安禄山正受宠幸，上表请求讨伐契丹以迎合皇帝之意，征发幽州、云中、平卢、河东兵十余万，以西人为向导，大战于黄水南。安禄山战败，死者数千。从此安禄山与契丹相互侵略不止，直到他反叛才停止。契丹在开元、天宝年间前来朝贡的使者不下20次。旧历以范阳节度使为押西契丹使，自治得以后，藩镇据地专务自保，边防戍守侦察更加谨慎，不生事于边境。西契丹也很少入侵，每年选求豪数十人入长安朝会，每次引荐赏赐有等级，其随从数百人都住在幽州馆驿。至德、宝应时2次朝贡，大历年间13次，贞元年间3次，元和中7次，大和、开城间共4次。然而天子厌恶他们在外依附回鹘，不再授予渠长官爵。会昌2年，回鹘破灭，契丹首领屈庶才重新内附，拜云辉将军，守右武卫将军。于是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为他们更换了回鹘所给的旧印，赐予唐朝新印，印文为奉国契丹之印。咸通年间，齐王喜尔之再次遣使入朝，部落逐渐强盛。喜尔之死后，族人亲德继位。光启时正值天下盗贼纷起，北疆多事，于是亲德劫掠西，视为小部落都被其一使征服，并入侵幽州、冀州。刘仁恭率军穷追，越过摘星山讨伐，每年焚烧塞下草，使契丹不能留牧，马多饿死。契丹于是请求结盟，献良马求换目的，刘仁恭答应。后又违约入侵，刘守光戍守平州，契丹以万骑入侵，刘守光假意与他和好，在野外设帐宴饮，伏兵突发，擒获其大将。胡人悲痛，愿那马5000匹赎人，不许。清德送重礼求情，才与之结盟，10年不敢进边。清德晚年政事不振，其八部大人之法通常3年一换，此时耶律阿保机见古奇自为一部，不肯替换，自称为王而有国，大贺氏于是灭亡。西也是东胡种族，被匈奴击败，退保乌丸山。汉朝曹操斩其首领踏顿，大概是他们的后代。北魏时自称库真西，居住在鲜卑故地，在京师东北4000里。其地东北接契丹，西接突厥，南接白狼河，北接席。与突厥风俗相同，逐水草畜牧，居住毡帐，环绕车辆为营。其军长常以500人持兵器守卫牙帐，其余部众散居山谷间，无赋税收入，以涉猎为资。庄稼多稷子，收获后窖藏山下，砍木为臼，陶鼎煮粥，掺冷水而食。喜好战斗，兵有5部，每部由1/4斤主管。齐国西抵大洛伯，距回纥牙帐3000里，多依土户真水。骑马善于攀登，骑羊为黑色。剩下必迁往冷行山保护，该山在归州西北。到隋朝才去掉库真，只称西。武德年间，高开道借他的军队再次侵犯幽州，长史王申击败了他。太宗贞观3年才开始来朝贡，经过17年，共4次朝贡。皇帝征讨高丽，大酋长苏之随从作战有功。没过几年，其首领可渡者归附朝廷，皇帝为他设置饶乐都督府，任命可渡者 为持节六州诸军事，饶乐都督，封为楼烦县公，赐姓李氏。将阿会部设为若水州，处河部设为齐犁州，奥师部设为洛龟州，渡矶部设为太鲁州，袁四哲部设为可野州，各自以酋长汝河主为刺史，隶属饶乐府。又在瀛州设置东夷都护府，监管松漠，饶乐地区设置东夷校尉。显庆年间可渡者去世，西族于是反叛。五年，任命定襄都督阿史的疏兵、左武后将军阎陀梯真、居延州都督李寒珠为冷行道行军总管。次年，诏令尚书右丞崔余庆持节总领定襄等三都督讨伐，西族恐惧，请求投降，斩杀齐王匹弟。万岁通天年间，契丹反叛，西族也反叛，与突厥互相呼应，号称两藩。延和元年，任命左羽林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孙权、左骁卫将军李凯洛、左威卫将军周以替率兵12万，分为三军袭击其部落，驻扎在冷行。前军李凯洛与西族酋长李大仆交战不利，孙权害怕，收拢军队，欺骗李大仆说：“我奉诏来安抚你们。”但李凯洛违反节度，擅自交战，不是天子的本意，正要杀他示众。李大仆说：“如果真的安抚我们，有什么赏赐吗？”孙权拿出军中的曾伯袍带给他，李大仆道谢，请孙权回师，全军得以逃脱，争先恐后没有队伍，李大仆的军队追击，于是大败，杀伤数万人，孙权、周以替都被俘虏，送到莫戳那里被杀。朝廷正值多事之秋，无暇讨伐。玄宗开元二年，派奥苏毁落请求投降，封为饶乐郡王、左金吾卫大将军、饶乐都督，诏令宗室出身的女子新为固安公主，嫁给李大仆。次年，李大仆亲自入朝成婚，开始恢复瀛州都督府，派右领军将军李济持节护送。李大仆后来与契丹可突于交战，战死，其弟鲁苏统领其部落，袭封王位，诏令兼任保塞军经略大使。牙关塞莫杰图谋叛乱，公主设宴又杀了他，皇帝嘉奖其功劳，赐给公主累积万计。恰逢与母亲互相告发获罪，改以圣安公主的女儿为为东光公主嫁给他。三年后，封鲁苏为凤城郡王，又与林卫将军、提拔其首领吴律200人，都担任郎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契丹可突于反叛，胁迫西族部众一起归附突厥。鲁苏无法控制，逃往榆关，公主逃往平卢。幽州长史赵韩章调发清夷军讨伐击败他们，部众渐渐自行归附。次年，信安王李一降服其酋长李氏所高等部落5000丈，以其地设置归义州，于是封李氏为王，任命为左羽林军大将军、本州都督，赐给帛10万匹，将其部落安置在幽州偏远之地。李氏去世，儿子李延宠继位，与契丹再次反叛，被幽州张守圭围困。李延宠投降，又被任命为饶乐都督、怀信王，以宗室出身的女子杨为宜方公主嫁给他。李延宠杀害公主，再次反叛，诏令立其他酋长婆固为昭信王、饶乐都督，以安定其部落。安禄山任范阳节度使，假报边功，多次与西族激战，修饰俘虏进献，诛杀其君主李日月，挑选所服骁勇强壮者戍守云南。中玄宗之事共有8次朝贡，至德大历年间12次。贞元四年，与视为进攻镇武。七年后，幽州击溃其部众6万人。德宗时2次朝贡。元和元年，君主梅洛亲自入朝，被任命为检校司空、归城郡王，以部落酋长所事为左威卫将军、谭济州游义兵马使，梅汝固为平州游义兵马使，都赐姓李氏。然而暗中勾结回鹘，视为军队侵犯西城镇武。大至宪宗之事4次朝贡。大和四年，再次侵犯边境，卢龙李载义击败他们，俘获大将200余人，捆绑其统帅如杰来献，文宗赐给官带，受任右骁卫将军。五年后，大首领逆舍朗来朝。大中元年，北部各山西族全部反叛，卢龙张仲武擒获酋长，烧毁帐落20万，割取其刺史以下人的面耳300个，羊牛7万，辎重500车，献到京师。咸通九年，齐王突董苏派大都督萨格入朝。此后契丹正强盛， 西族不敢对抗，全族被一使归属。契丹政令苛刻，西族怨恨，其酋长巨珠率领别部归附朝廷，据守归州北山，于是分为东西西。视为是契丹的别种，东湖的北边大约是丁陵的后裔。地域具有黄龙以北，靠近累月河，距离京师东北7000里，东面是黑水漠河，西面是突厥，南面是契丹，北面濒临大海。齐国没有君主，只有大酋长，都号称莫赫多，管理其部落并依附于突厥。小的有千户，大的有数千户，散居在山川河谷之间，逐水草而居，不征收赋税。每次打猎就互相聚集，事情结束就散去，不互相臣服制约，所以虽然勇猛剽悍好战，但终究不能成为强国。萧木为犁，人拉着耕种，收获很少。气候多寒冷，夏季有雾雨，冬季有霜线。其风俗，妇人用五色珠子垂在领口，婚嫁时男子先到女家服役3年，然后分给财产，与妻子共同乘车击鼓舞蹈而回。丈夫死了不再嫁人，每个部落共同建造大棚，死者放在上面丧妻3年。土地缺少金铁，大多依靠高犁。器具有角弓、苦矢，人特别善于射箭。每到盛夏，向西聚首特伯，刺对二山。山中草木鸟兽很多，但苦于飞蚊，于是巢居以躲避。酋帅死了，有子弟继位，没有就推举豪杰立之。大致乘坐牛车，用芦苇编成房子，渡水则捆扎木柴为筏，或用皮革做船。马都用草尖绳击敌。居住的地方有的用皮蒙屋，有的弯曲木头用芦苇覆盖，迁徙时就载着走。其牲畜没有羊少马，有牛不用，有巨大的猪，吃它用其皮做衣服或席子。其语言是瓦舍语。部落共20多个，有领西部、山北部、黄头部、是强部、大儒者部、小儒者部、婆窝部、乐北部、洛丹部，都处在柳城东北，近的3000里，远的6000多里。最西有乌素固部与回纥接壤，在巨伦伯的西南。从伯往东有一塞梅部，稍东有塞河之部，是最强的部落，居住在绰河的南面，也称胭脂河。更东有河蟹部、乌罗户部、拉里部、岭西部。正北叫讷比支部，北面有大山，山外叫大势为，濒临世剑河，河发源于巨伦，蜿蜒东流。河南有蒙瓦部，其北有洛坦部。水东汇合纳河、呼汉河，又东流贯穿黑水漠河，所以瓦舍跨水有南北部，而东注入海。累月河东南也与纳河汇合，其北有东势为，大约是兀丸东南边境的残余之人。贞观5年开始来进贡封雕，后来再次入朝。长寿2年反叛，将军李多作攻击平定。景龙初年再次朝贡，请求帮助讨伐突厥。开元、天宝年间共10次朝贡，大历年间11次。贞元4年与西族一起侵犯镇武，节度使唐朝臣正在郊外慰劳天子使者，惊慌逃回军营，视为抓住赵使，大肆杀掠而去。4年使者来谢罪。大和年间3次朝贡，大中年间1次。咸通年间，大酋长达烈与西族都派使者到京师，但并非显赫的部族之后，史官失传了。黑水漠河居住在肃慎之地，也称一楼，原为实称物己。位于京师东北6000里，东濒临海，西接突厥，南接高犁，北接士为，分为数十个部落，酋长各自治理。其中著名的有肃漠部，居住在最南边，抵达太白山，也称图泰山，与高犁接壤，依傍肃漠水居住，水发源于山西，向北注入他漏河。稍东北有密多部，再往东有安居古部，更东有伏涅部，居古西北有黑水部，肃漠之东有白山部。部落之间远的相距300-400里，近的200里。白山原本臣服于高犁，王师攻取平壤，其部众大多进入唐境，密多、安居古等都逃散，逐渐衰微，没有声闻，残余之人逃入渤海。只有黑水完整强大，分为16个部落，以南北称呼，因为其居于最北方，人强劲矫健，善于布战，常常能危害其他部落。风俗编发， 坠野诸牙，插至尾为官事，以此区别于各部。性情残忍剽悍，善于涉猎，没有忧愁悲伤，尊重壮年，轻视老年。居住没有房屋，背靠山水挖地坑，在上面架木覆盖土，像坟墓一样。夏季出来随水草而居，冬季进入居住，用尿洗脸，在夷狄中最污秽。死者埋入土中，没有棺椁，杀死所成的马祭祀。其酋长叫大莫福蛮多，世代相称为首领。没有文字，其箭矢有十字箭头，长二寸，大约是苦使的移法。牲畜多猪，没有牛羊，有车马，田地对偶而耕，车责人推。土地多雕鼠、白兔、白鹰，有岩泉，雾气蒸腾，岩凝结在树梢。武德五年，酋长阿固郎开始来朝。太宗贞观二年，才臣服归附，进贡有常规，以其地设置燕州。皇帝征讨高丽，其北部反叛，与高丽联合。高惠贞等率众支援安氏，每次交战，瓦蛇常常冲在前面。皇帝攻破安氏，俘虏高惠贞，收降漠河兵3000多人，全部坑杀。开元十年，其酋长倪曙立即来朝，玄宗当即任命为伯利州刺史。于是安东都护薛泰请求设置黑水府，以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，朝廷设置长史监督，赐府都督姓李氏，名为县城，以云辉将军领黑水经略使，隶属幽州都督。中玄宗之事，朝贡15次，大历年间共7次，贞元年间1次，元和年间2次。起初黑水西北又有司牧部，更向北行10日到郡吏部，东北行10日到枯说部，也称曲舍，稍向东南行10日到末夜街部，又有伏孽、鱼楼、月喜、铁力等部。其地南距渤海，北东到海，西抵市围，南北长2000里，东西千里。伏孽、铁力、鱼楼、月喜时常与中原往来，而郡吏、曲舍、末夜皆不能自行通达。现在保存其来朝京师者附在左边。伏孽也称大伏孽，开元天宝年间8次来朝，进献金睛、雕鼠、白兔皮。铁力开元年间6次来朝，月喜7次来朝，贞元年间1次。鱼楼贞观年间2次来朝，贞元年间1次。后来渤海强盛，漠河都被其意识归属，不再参与朝廷的盟会了。渤海本是宿漠漠河中依附高丽的部分，姓大氏。高丽灭亡，率众据守一楼的东牟山，地处瀛州东2000里，南与新罗接壤，以泥河为界，东到海，西接契丹。筑城郭居住，高丽的逃亡残余渐渐归附。万岁通天年间，契丹李敬忠杀死瀛州都督赵惠反叛，有个叫舍利齐起众相的，与漠河酋长起四比羽及高丽残余东逃，渡过辽水，据守太白山东北，凭借奥罗河构筑壁垒自固。武后封起四比羽为许国公，齐起众相为镇国公，赦免其罪。起四比羽不接受命令，武后诏令御前卫大将军李凯固、中郎将索筹攻击并斩杀了他。此时齐起众相已死，其子作荣率领残余伤病逃走，李凯固穷追，越过天门岭。作荣依靠高丽瓦蛇军队抵抗李凯固，李凯固战败而回。于是契丹归附突厥，王师道路断绝，不能讨伐。作荣于是兼并起四比羽的部众，凭借荒远之地，于是建立国家，自称镇国王，派使者交好突厥，地广5000里，有10余万户，精兵数万，颇为知晓文字，尽得服于斡举、辩函、朝鲜、海北各国。中宗时派侍御史张行吉招抚慰劳，作荣派遣儿子入侍。睿宗先天年间派使者任命作荣为左骁卫大将军、渤海郡王，以所统治地为呼汉州，担任呼汉州都督。从此开始去掉瓦蛇称号，专称渤海。唐玄宗开元七年，大作荣去世，他的国家私下追谥他为高王。他的儿子大武义继位，扩张疆土，东北各彝族都畏惧臣服于他，私下更改年号为仁安。唐玄宗赐予典册，命他承袭王位，并统领原有领地。不久黑水漠河的使者入朝，玄宗在其地设置黑水州，并任命长史进行监管。大武义召集部下谋划说， 黑水最初借道我国与唐朝相通，以前向突厥请求土屯官职时都先告知我，现在向唐朝请求官员却不告诉我，这一定是想与唐朝两面夹攻我。于是派弟弟大门义和舅舅任雅相发兵攻打黑水。大门义曾在京城做人质，了解利弊，对武义说，黑水请求唐朝任命官吏，我们却攻打他们，这是背叛唐朝。唐朝是泱泱大国，兵力是我们万倍，与之结怨，我们必将灭亡。从前高丽强盛时有30万士兵与唐朝抗衡，可谓雄强，但唐兵一到就彻底覆灭了。如今我部兵力只有高丽的1/3，大王要违抗唐朝不行。武义不听。大军到达边境，门义又写信坚决劝谏。武义发怒，派堂兄大一下代替门义统兵，召回门义，想要杀他。门义害怕，从小路逃归唐朝，唐玄宗下诏任命他为左骁卫将军。武义派使者揭露门义的罪恶，请求诛杀他。唐玄宗下诏将门义安置在安西，并好言回复说，门义走投无路来归顺我，从道义上不可杀，已把他流放到边远之地。同时扣留了使者，另外派鸿胪哨清理道碎，原副前去传达旨意。武义得知后，上书指责说，陛下不应用欺骗手段使于天下，执意要杀门义。玄宗恼怒李道碎、袁复泄露国家大事，将他们都降职外调，并表面上斥责门义以安抚武义。此后10年，大武义派大将张文修率领海盗进攻登州，玄宗紧急派门义征发幽州兵攻打他们，又派太仆卿金丝兰出使新罗，督促新罗兵从南面进攻。恰逢严寒，大雪深一丈，士兵冻死过半，无功而返。武义仍不放过弟弟，招募刺客到东都洛阳，在路上行刺。门义与之格斗，得以不死。河南府搜捕刺客，将他们全部处死。大武义去世，齐国私下追谥为武王。其子大清茂继位，改年号为大兴。唐玄宗下诏命他承袭王位及原有领地，清茂因此赦免境内。天宝末年，清茂将都城迁至上京，位于旧国300里处的呼汉河以东。到玄宗去世时，共朝贡29次。宝应元年，唐代宗下诏正式以渤海卫国，清茂为国王，晋封检校太尉。大历年间，朝贡25次，并进献日本舞女11人。贞元年间，又向东南迁都至东京。清茂去世，私谥为文王。其子大鸿龄早死，族弟大元义继位1年，因猜忌残暴被国人杀死。众人推举鸿龄之子大华于为王，迁回上京，改年号为中兴，死后谥号为成王。清茂的幼子大松龄继位，改年号为正历。唐德宗下诏任命他为右骁卫大将军，承袭王位。建中、贞元年间共4次来朝，死后谥号为康王。其子大元于继位，改年号为永德，死后谥号为定王。其弟大延义继位，改年号为朱雀，并按惯例承袭王位，死后谥号为西王。其弟大明忠继位，改年号为太史，在位1年后去世，谥号为简王。其叔父大仁秀继位，改年号为建兴，他的四世祖野伯是大作荣的弟弟。仁秀很能征讨海北各部，开拓疆土，立有功勋。唐宪宗下诏任命他为检校司空，承袭王位。元和年间共16次朝贡，长庆年间4次，保历年间2次。大和4年，仁秀去世，谥号为宣王。其子大兴德早死，孙子大仪震继位，改年号为咸和。次年，唐文宗下诏承袭爵位。文宗在位期间来朝12次，会昌年间共4次。仪震去世，其弟大乾晃继位。去世后，大玄熙继位。咸通年间3次朝贡。最初，渤海王多次派学生到京城太学，学习古今制度，至此成为海东圣国，境内有5京、15府、62州。以肃慎故地为上京，称龙泉府，管辖龙、湖、渤3州。其南为中京，称显德府，管辖卢、显、铁、汤、荣、兴6州。墨竹故地为东京，称龙源府，也称乍城府， 管辖庆、延、穆、贺四州。卧举故地为南京，称南海府，管辖卧、京、交三州。高黎故地为西京，称鸭绿府，管辖神、环、丰、正四州。称长陵府，管辖辖和二州。扶余故地为扶余府，常驻精兵防御契丹，管辖扶、先二州。茂协府管辖茂、高二州。一楼故地为定里府，管辖定、潘二州。安边府管辖安、琼二州。率兵故地为率兵府，管辖华、益、建三州。扶聂故地为东平府，管辖一、蒙、驼、黑、比五州。铁力故地为铁力府，管辖广、汾、蒲、海、益、归六州。岳喜故地为怀远府，管辖达、岳、怀、济、富、美、福、协、之九州。安元府管辖宁、梅、穆、长四州。另有颍、同、宿三州为独奏州。宿州因靠近宿墨江得名，宿墨江就是所谓的宿墨水。龙源东南临海，是通往日本的道路。南海是通往新罗的道路。鸭绿是朝贡的道路。长岭是通往瀛州的道路。扶余是通往契丹的道路。当地习俗称王为可独夫，也称圣王或姬夏。王的命令称为教。王的父亲称老王，母亲称太妃，妻子称贵妃，长子称父王，其余儿子称王子。官职设有宣召省，有左相、左平章事、侍中、左常侍、谏议等官。中台省有右相、右平章事、内史、昭告舍人。正堂省设大内相一人，地位在左右相之上。左右司政各一人，地位在左右平章事之下，相当于仆役。左右允相当于左右丞。左六司为中、人、义部，各设一卿，地位在司政之下，分管司爵、仓、膳部，每部有郎中、员外郎。右六司为制、礼、信部，分管荣、济、水部、卿。郎的设置与左六司相同，相当于六部。中正台设大中正一人，相当于御史大夫，地位在司政之下。设少正一人。另设殿中四、总署四，各有大令。文机院有监。令、监都有副职。太常、司兵、大农寺、每寺有卿。司藏、司善寺、每寺有令、丞。昼子监有监长。相伯局有常侍等官。五官有左右猛奔、雄卫、皮卫、南左右卫、北左右卫，各设大将军一人、将军一人。大体上仿照唐朝制度。官员品级分为制，三制以上穿紫色官服，持象牙护板，配金鱼带。五制以上穿红色官服，持象牙护板，配银鱼带。六制、七制穿浅红色官服，八制穿绿色官服，都拿木护板。当地珍贵物品有太白山的兔、南海的昆布、乍城的豆豉、扶余的鹿、茂协的猪、绿滨的马、显州的布、卧州的丝棉、龙州的布、渭城的铁、卢城的稻米、梅沱湖的鲫鱼。水果有九都的李子、乐游的梨。其余风俗与高黎、契丹大致相同。幽州节度府与渤海相互聘问，从瀛州、平州到京城约8000里以上。后来朝贡是否持续，史家失传，所以叛服情况无从考证。赞语说，唐朝的恩德真是浩大，凡天覆盖之处都臣服归属，四海内外无不设置州县，于是尊称天子为天可汗。三王以来没有能超过的。荒远地区的军长得到唐朝的印玺旗帜才能立国，一旦不服从，随即被擒获捆绑。所以四方珍宝贡品相继不断运到朝廷，极盛之后衰落，祸患转向内部。天宝以后，中原残破，朝廷的戍守北不过黄河，西止于秦州、滨州，衰落百年，直到灭亡，岂不令人痛心？所以说，治理自己，治理他人，只有圣人才能做到。